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认为耶稣只是在十字架上晕过去这样的假说更垃圾的一件事情。
因为罪在我们当中，以至于罪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审判和必死的地步去。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派复活节的特别节目。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我们这次的饭桌派复活节特别节目呢，我们是从一部电影聊起的。
对，也是我们的电影派。
对，老电影叫重审基督。
嗯。
这部片子呢是根据一个叫利的记者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他写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在2017年被改编成电影来放映的。
书本身当时也是在畅销榜很久的。
对的，我们在上一节呢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个电影的脉络哈，和它的一些线索。
对，
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些电影，也介绍了一下这个电影所呈现给我们的这个作者利，他高举起了一个要把基督教从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核心教义上拆毁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来龙去脉。嗯，
这一期呢我们就会深入到利的整个的调查过程中。
对的，
跟他走一遍啊，看一看到底在证据上能不能推翻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
嗯，那本书很厚啊，但是电影呢只能拣选几个点
经典的片段，
几个对几个问题，就大概四个问题。
对，
它这些四个问题其实都是很多比较注重理性思维的，或者是比较注重深度思考的人曾经心里头犯过的嘀咕。
是，我相信啊，这在你我中间啊心里都犯过这样的嘀咕。
嗯，
说不好听的，我自己就犯过一次这样的嘀咕。
我好像没有。
这个可能跟男性有关哈。
对。
侦探小说看多了。
嗯，都是柯南。
对，我第一次看这个四福音书啊，
嗯，
看完以后我一拍大腿，这就是一个假的呀。你知道吗？就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上。
嗯，
我当时就去找。
为啥你觉得？
教会的这个带领者。我说我发现这个圣经有问题。
嗯。
他笑了。他说你别激动。你说啥事儿？我说你看啊，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几个妇女去那个墓地，
嗯，
这个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述，但是你会发现四福音书的记述是不一样的。
嗯，
有人说看见一个天使，有人说看见两个天使，反正他们的口供啊，
嗯，
全都对不上。我记着当时的这位这个教会的带领者他就笑了。
嗯，
他说其实从证据学上来说，事实是这样的。当多个证人陈述他们当时目击的情况的时候，除非在非常核心的事件，在其他次要事件上，他们互相矛盾，互相不一致，反而是正常的。
嗯，
如果说来的每一个人说的每一个细节全都一样的话，那就是剧本。
嗯，
那不是事实。比如说吧，咱们俩中午12点钟都从这条街上走了一遍啊，你去问我看到了什么，然后问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
嗯嗯。
但是我们真的是都走了一遍。
对对。
所以当我看这电影的时候，利也有这样的疑问。
是。
他开始去找的那个考古学家，他就提到了这个疑问。
嗯。
那考古学家就按照刚才我的那个老师对我的回答，也就回答了利。我当时就心里就笑了一下，我心想大家的个脑回路都是一样的。
对，而且利听了以后他无可辩驳，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法庭新闻记者。
这是他的专业。
对，他是
知道。这是他的专业，他知道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嗯，
所以说我觉得利的心理是公正的。虽然从他的潜意识中认为这件事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但是他也愿意用证据一项一项的去证明他的荒谬。
嗯。
所以说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以后就被反驳掉了。第二个他提出来论点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他们是不是说谎了。
嗯，就是这些门徒
对
跟随他的。
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历史学家就告诉他，第一，这件事呢被记录在四部福音书中。
嗯，
也就几十年的时间，这四部福音书
已经成书了。
都已经成书了。
对，
而且流传广泛，而且呢是在当局的打压之下流传广泛。
嗯，
如果说他真的记录的是假的事情的话，那么当时目睹耶稣基督复活的目击者有500个人之多，他们都活在世上。
是的。
他们会站起来说你在说谎。
对的，对的。
对吧？从这个大量的历史文献没有当时的经历者出来说他说谎了。
对，这是
从第一个角度。从第二个角度，门徒会不会去说谎？
嗯。
这些门徒他们说谎是为什么？历史上并不是说没有说谎的人，也不是说没有大家一起来说一个谎的。
对，利还举了个例子，就他们周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也就是一群人都在说谎，
集体撒谎，一定有一个目的，为了得一个好处，或者得一个好的名声，或者得一个实际的好处，为了骗人嘛，因为说谎就是骗人嘛，
对，
骗人你一定是有目的的。我们看到的历史的真实的圣经记录，经过这么多年考验的圣经记录，这些人陈述了这件事，并且最终都以殉道来结束他们的生命。他们在说谎中得到什么好处？
对，
如果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是个假的，他们做这个假见证，他们一定是为了骗人，为了获得一个好处，最后他们连命都为这个事情搭上了。
对，这正是后来很多愿意认真的去研究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些
学者们
哈，最后归信耶稣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谎言去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
对，而且你要让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集体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也说了，说会不会是他们被洗脑了呀？其实我们知道，不管是洗脑啊，不管是临时的骗局，它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它的范围也是非常有限
的。对
的，
对的。
按照他们的说法，耶稣复活这件事是个假的，那如果耶稣已经死了，谁来主导这个骗局呢？这些人被骗，总是有一个人他出发要骗这些人的。那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个大老板呢？对吧？历史已经足够长了，让我们来检视这件事情。
对的，
除了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他复活升天之外，真的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是假的。
是，我记得麦道卫写了一本书叫铁证待判，好厚的一本书。麦道卫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当时写这本书起名叫铁证待判，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写完这本书以后，让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无法辩驳，最后不信。所以铁证待判，
这个有点像。
对，有点像。结果最后写完了，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其实上帝借他们的好奇心和他们的悖逆心啊，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说到第一个了哈，就是利在这个电影里面讨论的四个问题的第一个，就是耶稣没有复活，因为门徒撒谎了，这是他提出来的问题。结果他
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这个呢就不成一个问题。
而且他的假想都被一个个历史事实给击破了。对，
那第二个问题，耶稣是没有复活的，只是门徒出现了幻想或者幻觉，幻觉说。那这个利又是如何调查和如何接受回应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呢，专家对利的回应是说，耶稣复活后向众人显现，除了门徒之外还有至少500个人，这在圣经当中都记载的，每个人都提前串通好说一个谎言是不现实的，对吧？而且呢，新约圣经成书的时间
前后几十年，
它不是说统一形成的，当时也没有什么现代报纸啊这些高效的媒体，所以可以大概率的相信新约圣经是由不同的作者单独成书的，那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单独写作，单信息内核是如此的一致，就证明了他们确实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那不同的书卷呢，在事件细节上有出入，正好证明了他们没有提前串通。这个跟你之前说的
不是剧本，
对，不是剧本，是社会学的一个调查哈。那幻觉这件事情也不大可能了，因为不可能500个人同时出现同
一
种
幻
觉嘛。
对，
我们每个人做梦都千奇百怪的呢。
一个人可能出现一个幻觉哈。
对。
那么十个人出现同一个幻觉，500个人出现同一个幻觉，
那
这件事儿可能比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本身
更
难。
对，更加让人产生不合理的想象。
是是是。
就另外呢，还有一些杠精提出了关于幻觉这个理论哈，他说有人提出这个心灵感应或者叫电报理论，说这个理论、
就是、暗示啊，
对对，就说
催眠呐、这种东西、
上帝向他们的大脑发送了这个心电感应信息
啊，如果是上帝发送的，那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
让他们认为耶稣肉身复活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教就建立在欺骗之上了啊，因为上帝是个骗子，那顺便说门徒也就是骗子了。 啊，因为门徒宣称他们真实的触摸到了耶稣。
嗯，
那心灵感应这是近代的人所反对耶稣复活提出来的一个新的理论。
对，他那个原著里的那句话说是耶稣是真实的生活过，还是生活在我们的愿意里面？
嗯，
就是这些反对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认为只是你们一厢情愿，你自己在脑子里头自己建设了这样的一个幻象而已。
嗯，
对
对，其实从圣经上也能反驳所谓的心电感应哈，就是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复活后和另外两个门徒走了很长一段路到以马忤斯，那个叫以马忤斯的路上哈，在期间呢，耶稣是一直在交谈，然后还和他们一起吃了饭。
嗯。
结果是这两个门徒是没有认出耶稣。
嗯，
那么如果心灵感应是真实的话，那说明上帝这个给他们发的这个心灵图像不太起作用，因为这两个门徒居然都没有认出耶稣基督来。
而且我们都特别熟悉的一个细节叫做有疑心的多玛。
嗯，
那个可能是最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不是一个异象，而是一个真实。
嗯，
对吧，用手要去亲自验伤，而这肯定不是一个心灵的感应，对吧？
对。
而且圣经也记录了耶稣基督和他们一起吃饭，
嗯，
啊，一起吃鱼，很多的东西都证明那不是一个幻影，
对，
那不是一个幻象，
幻影，
它是一个物理存在，
是的，
它是一个物理存在，
是个真实的。
嗯，
这是第二点，就是立认为耶稣没有复活，门徒只是出现了
幻
象。
Okay, 嗯，这是他的一个心理历程。
嗯，
第一，他想证明，如果证明这个门徒撒谎了，这一切就没有必要
再往
下
走
了，
是的，
门徒没撒谎，
嗯
啊，然后呢，也不是幻觉，
嗯，
那他就要回到耶稣自己身上了，
对，
那么他就说，门徒可能经历了一些歧视，这个其实是前面已经证明的啊，
嗯，
那么后代呢，把这个故事越传越离奇了，
是后代的问题，
嗯，
对，就好像神话传说一样，
对，
本来可能有一点点事实依据，结果后面的人就是七拼八凑，然后再添油加醋，就整成了一个神奇传说了，
对对，
嗯，这是他的想法。
但是啊，上帝早就预备了一句话在圣经里，就对付这个说法，就是圣经是一个字都不会改的，
嗯嗯，
对吧？不管是我们的圣经考古也好，还是文本传抄也好，我们节目也介绍过圣经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对吧？那尤其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之后，圣经已经是以文本的形式流传了，不像是旧约最开始可能还有口口相传的过程，
嗯，
那么到了后面都完全是一个文字记载，而且从不管是四海古卷呢，还是从各种证据来看，圣经在前后的一致性上是保持的是非常非常一致的。
对的，我记得在电影里面他去见一个神父，那神父也是一个学者，那个神父呢给利呢回答一句，就说圣经的文本就在今天考古学发现哈，有5843个文本，
嗯，
是荷马史诗伊利亚德的那个四倍，
对，
就是存在这么多的证据，就是文本资料，可以，对，可以互相对比比照的，
对对对对
啊，最后能够看出到底是不是圣经
是
不
是变了味儿了，越传越邪乎了，
对
对，
有这么多，
对，
那还有一个能够批驳他的这种想法的是什么？就是当时啊，反对耶稣复活的力量主要是犹太的公会和罗马人，
对，
他们相对于门徒其实是当权者，而且更有能力啊，人数也更多，
对，而且他们有这种驱动力的，
对啊，他们只要找到了耶稣的尸体，然后示众，
对，
那门徒讲的就不攻自破了，对，
你能把它藏到哪里呢？
对呀，
而且就
是
说你
当权者呀，
过了几千年去怀疑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是当届政府啊，他们拥有所有的公权力，他们也拥有所有的手段，
他们要维稳那简单多了，
他们把那500个人里头一个人有怀疑，
嗯，
那可能都会成为他们的证人，
是，
对，但是所有的人都是众口一致的，对吧？
对，所以他们因为当权方也找不到，就这么想找到耶稣
也没找到啊，
耶稣的尸体的这个当权方他们也没找到，
而且我们知道基督教是过了300年之后才被罗马政府认为是一个合法的宗教的，在之前它都是被打压的，
嗯，
一个被打压的东西如果有任何的证据能证明它是一个假的骗人的东西的话，罗马政府是不会放过它的，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立在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面前，他也没有办法
短。
就所谓的后续时代把故事传的离谱啊，传成神话啊，这件事情就不攻自破了吧。
我还真的是想在这多说一句啊，我们在信主之前，或者是别人开始跟我们讲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们把它当成神话传说。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没怀疑过，因为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复活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有点神话，对，我没有想那么多，还没想到那儿去呢，
没想推翻它，
不是没想那儿去呢。
对，好，我们顺着力的思路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它这里面是其实是有严密的逻辑的这个链条在里面的。
对，
尤其是我们只是看的电影，它并不像书那样论证的那么丝丝入扣，所以在这儿就需要我和海伦不停的重复啊。力的逻辑就是说，他第一步他否定了门徒撒谎，他自己给自己证明了，没有证据证明门徒撒谎了，也没有证据证明只是他们的幻象没有物理发生，对吧？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是后来被传的越来越离谱的。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确实复活，确实也让很多人看见了。这时候他退无可退，到了他的最后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变了个戏法，也就是耶稣基督没有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的话，他前面的这些东西都成立了，就是因为他没有死嘛，所以他让众人看见了嘛，所以众人也记录了嘛，众人也认为他特别神奇，就跟从他了嘛，然后众人也都为他殉道了嘛，这一切就变成合理了，所以他就回到了医学，他也回到了科学，他去拜访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医学方面的泰斗，
对，
这个泰斗很有意思，这个人给他说的原话就是：我是一个医学家，我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我告诉你，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认为耶稣只是在十字架上晕过去这样的假说更垃圾的一件事情。这个就回到了其实我们自己在信仰过程中也走过这样的路。有一个事情我一直有疑惑啊，因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罗马，对那个时代的欧洲毕竟不了解的。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刑罚的时候只是觉得特别疼。只是觉得哎呀，手被钉到那儿啊，脚被钉到那儿啊，特别疼。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错觉，我认为啊，他是流血流死的，就是因为你被钉在那儿嘛，你一直流血嘛，直到后来我就觉得，如果只是一个钉子钉进去啊，那么一共也就是三四颗钉子，两个钉在胳膊上，一个钉在两个脚合起来那个脚腕上，那个失血至于让他几个小时就死去吗？我真的是想过这件事，那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在那个新约圣经里描写说要把耶稣基督的说要打断他的腿，打断他的腿他就能很快死掉吗？对吧，这个也让我很不理解，所以我就也去查了相关的资料。第一个要弄清楚人为什么会在十字架上死去，
对，
人在十字架上死去当然有流血的原因，但绝对不是失血性休克啊导致的死亡，
是
啊。那么人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人这个前胸的这两大块肌肉它是被拉伸的。
是。
所以你的体液就会流向你的肺部。你就喘不过气来。就会压到肺部喘不过气来。喘不过气来人下意识的就会要往上挺一下。但是你又脚底下没有踩任何东西，只是一个钉子把这个人的脚钉在十字架上。胳膊上有个钉子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那人只能是借着这个钉子的力量往上挺一下，你就喘一口气上来，然后你因为你根本坚持不了，太疼了，然后你又放下来，然后你又被憋，然后你又这样起来，这就叫折磨，你能想象出来还有一种折磨比它还严重的折磨吗？
十字架是，
就是说你要使劲儿，你的伤口就会死命的疼，你不使劲儿，你会被憋死，被憋到一个临死状态的时候，你就使一下劲儿，你就这样。所以有的人在十字架上，他会被折磨好几天，他死不了，那么当时就要要求在今天一定要让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死掉，什么办法呢？就是打断他的腿骨。打断他的腿骨之后，他就不能借着钉在脚腕上这个钉子去呼吸了，如果不能这样呼吸的话，他就被憋死了，
就是窒息而死。
窒息而死。当然我们知道圣经的描述，他想去打断他的腿的时候，因为圣经说他的骨头不能折断嘛，
对，
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断气了，
是
他已经死了。好，这就是圣经里描写的为什么要打断他们的脚骨哈。当然之前还有很多的辅助学说，比如说当耶稣基督在路上的时候，他是被鞭打，那个鞭打是用牛皮鞭子上面
带着刀刺，
镶着刀刺和碎骨， 打在人的身上，基本上让你的肌肉就裸露出来，
皮开肉
血肉横飞了、这个会不会导致失血性休克？会的。但是不能说这个是直接导致耶稣基督死的原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去印证，因为那个科学家他要说的就是圣经里没有一句话是假的。
是
耶稣基督为什么背那个十字架他路上就背不动，他就晕厥了、就是因为他身上很多地方在流血。那么最直接的证据是什么呢？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圣经里记载的那个士兵为了验他死没死就从肋旁戳的那一枪。
对，
如果是假的你不会看到水流出来。
对，
当时是没有解剖学的。
是，
现在的医生很清楚水流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水倒流到心脏里。
对，
这个已经造成他的
窒息
性死亡了。
是的，是的。
那么如果我是写一个小说的话，我就说啊，一个枪刺进人的身体里，这个身体里血就喷出来，对吧？你不会想到有水和血流出来。对于一个现场的真实记录来说，一个不懂解剖学的人，他是编不出来这样的话的。
那个时候没解剖学。
对啊，就编不出来这样的话的。所以证实了他不但死了，而且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对，我们反过来说，这么重的一个伤，血和水都从心脏流出来了，两个手还有一个脚都是被钉了伤痕的。
对，
如果按照所谓的假死学说，把它放下来，然后又再裹了很多层的这种香料和布，
对，
放在坟墓里，
对，他怎么能够自己
出来一个晚上？对。他怎么可能解开那个密密麻麻的布？
对，
然后
你除非说大家一起导演了这样一件事情，而且是在罗马兵丁的注视之下一起导演了这样一件事情的话，
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拦
在门
口，
如果是大家一起导演了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前面的那个东西又不成立了。他们为什么要导演这样一件事情？他们为了骗得什么呢？他们最后把命都搭上了。所以他这个逻辑你会发现他是一层一层下来的。也就是说先证明了没有人会为了编造一个谎言搭上自己性命，也就否定了大家会去配合耶稣做这样一个假的事情。
对，
那么靠耶稣自己，如果除非他是神，否则的话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自己把自己这样的复活，
就在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甚至是假死这样的状态下，
对，
对吧？而且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也看到福音书的记载，他经常是穿墙而过，对吧？他也经常可以让门徒认识他的声音，但不认识他的形象。
对，
所以他确实是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尽管这个利啊不止一次的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起码没有找到任何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假象的证据。
对，
证不了伪。
对，
你知道吧，
不能证伪。但这个时候哈，我觉得这部影片就特别有意思，它中间有一句话，这个时候利啊他就要问一句话了，而这句话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利问了一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所有的证据无法推翻的时候，利也不愿意去接受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伪，他就开始问了，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他后来只找到一个答案，就是爱。这个时候上帝安排的其他线索同时发挥作用，他妻子对他的爱，对他的没有离弃，他的逝去的爸爸对他的爱，以及神亲自对他的爱，就让他的心真的从一个要完全否定耶稣基督的实心逐渐变成了肉心。人的心一旦软了，很多事情就变得水到渠成，很多事情就变得理所应当。你看当他早上起来，他完成了这个信仰的仪月之后，他回到他的家里，他妻子从心理上还是预备着他对他妻子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批判，
隔阂哈。
对对对，他就是很头疼啊。在这个时候他告诉他妻子，他说我信了。我觉得那个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就是一个人信了对神有什么好处？神如果不爱你，他为什么要让你信他？如果不是从上帝的爱而来，人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道理成为基督的门徒的。
是，当然这部影片它是一个福音电影，不是一个护教学的，它也不是一个神学电影。因为利在最开始就说，我不想从神学的角度去了解这件事，
你不要用神学来证明我。
对
对
对 对，
对，我要从证据学去证明。
当然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在这里也要讲，一个人真正信主，包括利也好，他虽然是从爱的角度，但是这个不完全哈，这个答案上帝是因为爱，但更是因为他要 完全的消除罪恶，因为罪在我们当中，以至于罪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审判和必死的一个地步去。
作为利来说，他自己可能当时还意识不到自己是上帝庞大的拯救计划中的一个幸运儿，被神选中的这样的一个选民，只是他自己在挣扎的过程中呢，他更加的理清了他对神的一个认知。这里面我们想跟大家强调什么呢？别看利找着了所有的证据，如果仅仅从逻辑和证据的角度，是没有办法把你带到主耶稣基督跟前的。
所以这部影片最好的就是后面他有一节他说出了信仰的一跃这句话。
对，他这个信仰的一跃确实是一个神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是我们要在心里头顺服神对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慕道友朋友还有没信的朋友，几十年有人给他传福音，他就在这个门口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今天辩论，明天觉得有感动，觉个智，后天又不信了，就是他们完成不了这个信仰的一跃。
对，
人天生的不愿意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
对，
很多人都说我本来是自由的，我为什么要在我的头上加一个神呢？问题是在于你看不见这个神，你不接受这个神，他就不存在嘛。这个影片里也引用了 C.S. 路易斯的一句话，他说假如基督教是假的也就无所谓了，如果他是真的呢？如果他是真的，这就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
我们越来越坚定的认为信仰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利面对如此多的证据，不可推翻也不可证伪，他只能做信仰的一跃。
是的，
所谓信仰一跃，就是理性走到尽头的时候，信仰是你要跳起来越过你所谓的理性的栏杆，进到信仰里。因为所谓的有神和无神都是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
对，
因为它不存在在这个证明的框架里面。
对，我记得片中的记述，这个男主人公当他抱着他的妻子说我信了，然后他妻子给他指了一段经文，就是说凡接待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时的利他是幸运的，他完成了
信仰的一跃，
信仰的一跃之后他就尝到了天国的滋味。
是，
他尝到了天国的滋味之后，距离他如今的状况，我相信他还是走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信仰之旅的。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名牧师了。
是，
他从一个初信道的人到一名牧师，就最开始那一跃一定是他后面这个信仰之路的一个避免不了的那样的一个环节。对，如果你不吃这个东西你怎么知道它好
对，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牧师就经常用这句话说，我如果手里头拿了一个梨，我一直说它很好很好，可是呢你就在旁边判断看，
怀疑，
对，你就说这个好像长得也不咋样，又小，颜色也不好看，怎么可能这个梨很好吃呢？牧师就说你要来吃一下嘛，你才能知道。
对，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上帝的救赎计划的最高峰。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复活节的这样的一个节期里，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和大家又一次的经历或者是重新审视一遍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的，所以盼望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如果你呢在信仰上有什么疑惑，或者是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上面有什么疑惑，也欢迎你来信来电跟我们交流。当然更欢迎你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甚至这本书。
对，
它的名字叫重审基督，
它是一个记者的调查报告。
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对，
好的，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就周周见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